大家好，欢迎回到文昭谈股论金。现在是美东时间的1月8号星期五。咱们1月3号那天晚上7点做了一个直播啊，但是直播结束不一会儿，就是晚上8点过的时候呢，国会就复会了。原本说呢，就是在冲击国会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原本说是有7个州的选举人票都会受到挑战，但是受到冲击国会下午这个事情一闹啊，每个议员出来讲话都要先谴责一番暴力啊，都要表达一下政治正确。所以经过这个事情呢，有一些参议员至少就被吓回去了。结果呢，一共只有亚利桑那州和宾州两个州的选举人票受到了挑战，另外五个州虽然在众议院都有议员提出挑战，但是没有参议员的响应，就达不到两院分开开会辩论投票的最低法律要求，所以这个挑战呢就流产了。当天经过了漫长的马拉松式的会议之后呢，在7号凌晨终于这个拜登通过了国会的认可，成为当选总统了。就在刚刚过去这24小时啊，从昨天到今天又发生了很多事情。一个比较新的消息呢，就是今天上午有一个来自德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啊，叫做 Sheila Jackson Lee， 发出一项提案，要求弹劾川普总统罢免他。理由呢是说他煽动了1月6号对国会的暴力冲击。这个提案呢，我想应该是民主党协调搞出来的啊，因为南希·佩洛西早有此意嘛。他之前就说过，如果彭斯不配合宪法第25修正案的话，那他就发起弹劾动议把川普拉下来。他们原先呢是想这个1月6号以后啊启用宪法第25修正案，就是说总统丧失了履行职权的能力啊，让彭斯在最后两个星期接管川普，但是彭斯表达了拒绝，所以他们现在就发起了弹劾啊。于是一不小心呢，川普又创造历史了，最起码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总统在任期内啊众议院两次发起弹劾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唯一一位在任期最后两个星期还被弹劾的。那我想呢，以后也不会有同样经历的人了。可是不是川普马上就要走人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最后两个星期把他拉下来呢？一个用意是如果弹劾罢免成功，川普以后就不能再竞选总统了。另外呢，还有个由来。昨天大家知道，川普虽然发表了一个败选声明，但是呢，他其实是被媒体普遍称之为败选，他并不是一个标准格式的能够让左派安心的声明。川普说的呢是，既然国会认证有结果了，我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确保一个平等的、有序的和无缝隙的权力移交。他说的是 seamless power transition 啊，无缝隙的移交。但是他最后还说了一句叫做 our incredible journey is only beginning， 就是我们奇妙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呢。所以这样一个暗示呢，就让民主党非常的不安心啊。川普只是说程序到这儿了，我得这么办，但是未来的路呢，咱们走着瞧。那于是民主党这边的解读呢，就是川普还会持续不断的给他们找麻烦。川普今天还发推特说不会参加1月20号的就职仪式。那这种不认输的姿态呢，当然在他的支持者当中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只要让川普在白宫里多留一天，他们都睡觉不踏实啊。所以呢，就想还是把川普得拉下来。当然说到这儿啊，川普离开了白宫，你说南希·佩洛西或者拜登他们就安心了吗？也不会安心的。最好呢是把川普关进监狱，死在监狱里面，这样呢才不至于让川普离开白宫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意见领袖，能够凝聚起很强大的力量，对他们未来构成挑战了。最好呢敲就一棍子敲死，不给他留任何翻身的机会。照眼下这个逻辑发展下去，是会走到那一步的。今天呢，《纽约时报》就登了一篇评论，说川普和他的许多支持者都是法西斯分子。那对于法西斯的历史经验，就是不能够姑息纵容，不能够随靖啊，意思就是说得下重手镇压。这一篇评论的语气呢，就非常非常的像1989年4月26号《人民日报》登的那个426社论。那个社论呢，是把89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啊，既然定性为动乱，就可以派军队进驻北京，就可以大打出手了嘛。而今天《纽约时报》这篇评论呢，是把1月6号定性为法西斯动乱，就是在为 大逮捕、判重刑、做宣传、做舆论的支持。纽什现在还没有成为人日，他没有取得那样的地位，但是他已经在发挥人日的功能了。说到这儿呢，我再重复一下啊，1月6号星期三那期节目我是这个观点，到今天是这个观点，未来仍然是这个观点。我不认为那一天进入国会的大部分民众是什么暴徒，我也不认为，以后也永远不会认为这件事情对美国的民主构成了什么真正的危害。是不是真正的伤害了民主，那要看做这个事情的是什么人，还有他基于什么动机做的。破门而入的人群当中呢，除了有一小部分高度疑似是安提法分子之外，就是打碎了那个国会大厦的窗户玻璃钻进去，从里面打开门放进人群的很可能是安提法分子啊，这事儿咱先放下不说。除了这部分人之外呢，肯定进入国会的人群当中会相当多的是真正那天参加集会的人，但是他们只是普通人，他们是卡车司机，是什么服务员，是什么销售人员，是什么护士，是这些普通美国人，是一群感到非常失望而且一时激动的普通人。他们进入国会的原因是因为政治精英对于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选举的不安视而不见，而且这些所谓精英并不代表民意，拒绝做出任何回应。左派政客们如此有同理心呢，他们是把那些打砸的黑命贵啊安提法分子称之为情绪激动的抗议者啊，那这一批人就是暴徒了啊，就是进入国会的这些人就不是情绪激动的抗议者了。他们非常理解那些打砸的黑命贵安提法分子是事出有因，而对于月6号这批川普的支持者就不承认事出有因了，就把他们全都称之为暴民，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实际上呢，恰恰是因为当时进入国会的多数人啊，平时就是守法公民，也是受到这个模范公民教育的人，他们一时冲动在激情的支配下做了出格的事情，马上又停下来犹豫，所以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吧，他们就离开了国会，他们并没有把这一起冲击事件有意识的变成一起公民抗命的占领运动。他们反而没有这么做，像台湾的学生占领立法院以及香港的战争等等。结果呢，现在成了这么一个气氛，就是你要说1月6号发生的事啊，都要出来表一番态，我谴责暴力啊，我一定要维护民主啊，什么什么的啊，包括川普的发言也不得不如此，现在是这个氛围嘛。虽然我不喜欢过激的行动，也从来不提倡，但是在这个事情上谴责暴力啊，它无非就是又一根政治正确的棍子，棍子嘛，就是拿来打人，还有拿在手里吓唬人的。其实为了啥呀？就是不让人们对选举提出质疑，把煽动暴力和川普绑定，把暴力冲击和川粉绑定啊！如果你1月6号再公开发表支持川普的言论，那你就是在为法西斯分子背书了啊！你就可耻啊！文昭就可耻。大家不熟悉吗？这是左派非常娴熟的道德绑架这一套。但是很遗憾啊，我不是啥官员议员啊，我也不是啥大媒体，今天这个节目做呢，我算是个自媒体人，明天不做呢，我卖冰激凌去啊，我还不是自媒体人了，我就是一个油管说书分子。咱这里呢也不顶着什么教授学者的光环，有些朋友叫文昭先生啊，文昭老师，那是对我的抬举啊，其实呢咱们就是普通人聊天的，我没有在这个体制之内有什么利益联系非得要给自己维护的，所以呢我这儿就大方一点，可以真实的说出自己的想法。那么很多人呢，我相信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只是呢他们的身家和未来依赖于这个体制，他不能像我这么说啊，他也得真的人多的场合说点话的，也得说我谴责暴力啊什么什么的啊，特别是在所谓正式的啊，以带点官方性质的场合，他一定得这么说。至于心里怎么想呢，回头就沉默了。现在不是有不少这个那天在国会之外的川普支持者，就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自己的照片啊，还有这个录像啊，露了脸啊，就被人告诉他们的雇主就被解雇了嘛。啊，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有不少朋友这两天很忧虑，在和我探讨啊，就说美国会不会从此以后走向分裂内战呢？一般来说呢，传统派啊都非常能忍，在他们觉得可承受的范围内呢， 他们优先选择的还是维持这个社会不要乱啊，甚至可以有限度的忍受邪恶。所以前面所说的那些保持沉默的朋友啊，我也不责备他们，大家也别责备，这是这个群体最正常的反应啊。哪个时代传统派这群人都是这样，他不会一受刺激就主动挑起战乱。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传统派的大多数人都是有家有业的老实人，有恒产者有恒心，人家就不爱乱。开头挑事儿的啊，最激进的掀起风浪的通常是流氓无产者啊，他们也是极左势力的基本盘。他们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没啥可失去的，甚至进监狱啊都不在乎，好歹还有个地方住，还有人管饭，对不对？所以这伙人没啥顾忌，求变的心呢是很急切，行动力确实很强，一开头就能够制造很大的声浪。在历史的大多数时代呢，这个传统派在冲突的前半场啊，他都有很大的忍耐性和妥协性，心里总想着委屈忍耐求得安稳。其实川普啊，他也是这样的人啊，实际上他这个弱点呢，也是一开头就被他的敌人所掌握。川普是不能够承担破坏宪法和宪政的恶名，只要你把挑起暴力的这顶帽子扣在他头上，他马上就怂了啊，他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了。你别看川普平时嘴上把门不严，他心里是有很多条条框框把自己捆起来的。川普的支持者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人群，大部分也是。而极左政客和他们的基本盘呢，极左政客的基本盘是没啥顾忌的啊，但是极左派政客这群人呢，他们的特点是场面话说得非常光鲜，八面玲珑，滴水不漏，但是内心非常狂野，放飞自我，是没有什么底线约束的啊，是相反的。在这部分性格上，传统派前场是非常能够忍，有委屈都憋着，但是如果继之以什么重税盘剥，受到失业的打击啊，又受到共产运动的冲击，生活方方面面都坍塌了，那么委屈就会翻上来啊，那部分问题在那儿了，心里记着的没有得到解决，就会新仇旧恨一起爆发。所以这个极左派的优势呢是在前半场，经常传统派的优势是在后半场。历史上的例子呢，大家参看一下西班牙内战。但是像重税、失业，还有这个政府对于各个产业的深度干预这种事情啊，极左派掌权他是一定会干的啊，他要不干就不叫极左派了。现在呢，这个疫情的影响啊，经济低迷，极左派上台很可能会有更强的动机去推进那些大福利之类的政策。这伙人呢，本来就德国不正，强烈的不安全感呢，就使他们要向自己的基本盘力量输送利益，就搞大福利啊，让那伙人看啊，闹事儿有好报了啊，就可以躺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饼。那怎么来呢？这些钱怎么来呢？就只有向有产者加税。可是真正的富人呢，他避税的途径很多，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呢分散安排，转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所以最后承受加税的是中产阶级。民主党他现在已经取得了总统、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全盘控制权。那个极左派议员柯提兹，那个 Cortez 前两年所吹嘘的目标呢，现在已经全部达到了，所以呢，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挡住他们的日程了。今天《纽约时报》啊，纽时又干起了人日的活，要打击法西斯，以此为名清算川普和他的支持者，没有一点要和解的意思啊。所以您问我美国会走向动荡和分裂吗？那我反问一下，您自己觉得呢？话呢虽然这么说，除非像重税啊、失业啊、被共产的这些事情到来之前，传统派的民众啊，他还是很难有实质性的反抗的啊。这是这群人的这个本性使然，各个时代都这样。这一点呢，咱们不是说说到头里大家就能够觉醒了，马上有什么行动了，不会啊。当然也没有人真的希望走到西班牙内战那一步。那么后川普时代，传统派的人们能够做什么呢？今天的失败呢，是表示我们没有准备好。老实说呢，支持川普的民众至少有一半以上，我觉得啊，就包括我在内，是在他任期的后两年才看清了这个老头子桀骜不驯的外表之下是怎么样真正的为人，才开始赞赏的。觉醒的传统派呢，他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两年的时间内啊，就在各个领域都动员起来，彼此沟通协调，形成很强的社会力量，形成很强的社会潮流。 现实中确实做不到。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办法改变左派几十年深耕社会对社会无所不在的渗透和控制。川普没有准备好，川普的支持者也没有准备好。那请问没有准备好怎么办呢？没有准备好，那就只能去准备好。这次失败的一大教训呢，就是左派媒体对于舆论场的全盘控制、全盘垄断。那么挑战选举的声音是发不出去的，大量的这个证据资料啊，只能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它好像没有经过什么权威认证的程序。那大量的人呢就不接受，不信任，压根儿就不看，就说那是谣言。所以接下来首要任务是打破信息的垄断，讲真话的媒体得崛起，把那些假新闻媒体的市场给接过来。还有像脸书、油管、推特这些社交媒体之外，别的社交媒体平台也要崛起。那有没有这个现实的基础呢？其实是有的。有民调显示超过有 60% 的人呢，现在对媒体都表示不信任。这里的媒体呢，主要指的是那些传统大媒体啊。因为脸书和油管上现在用户特别多，主要的社交媒体用户是集中在这几个平台的。不得已呢，咱们这儿啊，还是得用到它。但是以后我是会转走的。时候到的时候呢，我会通知大家。我今后几年的目标呢，是政论内容呢，可能得转走。因为这些媒体肯定会对我们这些博主审查越来越严啊，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些平台呢，以后风险会越来越大。但是呢，我还是会保留在油管上现在的那个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这个频道呢，我是拿来讲各种各样的奇异故事、开脑洞的。为什么要做这个副频道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儿虽然聊得很热闹，还有一个很大片的完全不谈政治、不关心政治的人群呢。还有很多人呢，只是在他的一年当中偶尔那么一两天关心一下时兴的政治话题，一年365天可能360天以上都是不看的啊。如果说能够接触到这样一部分人群，渐渐的呢，他知道哦，有文昭这个人啊，文昭这个人网络上搜索一下还说过别的话，那总会有一部分这样的人渐渐转到这个关心政治的人群里面来。这是我开这个开脑洞副频道的一个主要动机。在油管上这个平台呢，可能主要就做这件事了。另外左派啊，它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它不是说只有什么高税收、高福利这些主张，它在历史、在科学观等等这些方面都有体现，也都不是放在时事话题里面能够装得下的。所以呢，我也是想啊，以某种这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接触这些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好朋友何宇博士合作开那个文昭思绪飞扬频道的原因啊。这是顺带说了一下我自己。传统派的人们呢，在各个领域自己也得准备好，哪怕搞街头运动也得准备好，要有敏锐的政治触觉，得有那种经验丰富的能够随机应变的街头活动家。因为呢，很可能今后传统派的人们也不得不经常诉诸于街头运动了。你得知道能够处理突发状况，像这一次发生的占领国会大厦、被人抓住把柄、被污蔑成什么暴徒这种事情啊，以后就不要发生了。得懂得把无序的街头运动转化成为有诉求的非暴力政治运动。那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台湾的社运人士啊，社会运动人士特别有经验。昨天有网友在会员网站上给我留言，就说台湾有政党就专门办的有这种夏令营，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培训街头运动政治家。那我觉得呢，美国传统派的人们也应该学习一下台湾的经验，这种夏令营啊，美国也应该有。大家知道像安提法、黑命贵，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那个黑命贵的发起人之一叫 Carlos， 他在2015年对媒体就说过，我们都是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啊。你先甭管他什么主义者，训练有素他不是坏事儿啊，他无关乎正邪，你对手会的事情你也应该会。我今天呢是查了一下啊，美国现在所有的州都有电子投票设备，但是使用的不是一个公司的。去年出问题最多的呢，就是那个多米尼和那个 Smartmatic 公司的投票设备。虽然是说都用电子投票设备，但是只要地方的选务官员不是有意搞鬼，那不会导致那些虚假的结果。那最起码呢，我觉得今后一段时间，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还是有一大批席位不会被左派人士拿过去的啊。那我猜这个民主党呢，他今后一个工作重点，推进立法的重点呢，就是要把选举事务联邦化。他一旦集中 搞联邦化以后呢，他就可以强行的把投票机，他们那个有关联的投票机啊，强制送到各个州每个县。但是呢，这需要时间，剥夺人们的持枪权呢，这也是极左派要推进的一个议程，但是他一时做不到。美国修宪的门槛很高，要提出宪法修正案得美国参众两院啊都有三分之二的议员通过，还需要四分之三州的立法机构同意，也就是说至少需要37个州的州议会批准。那民主党我觉得在四年之内还是做不到的。说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内，在美国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被彻底颠覆之前，他还是有段时间传统派的人们就得觉醒，得在各个层面啊，各行各业有序的，当然是和平的行动起来。左派呢有三大精神支柱，媒体、影视和教育，得一个个夺回来，真正得从人心，得从社会土壤上改造这个社会。大媒体当然就是纽时啊，什么 CNN、ABC、CBS 这些啊，除了他们之外啊，这个左派影响这个人们价值观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是好莱坞的啊，那也是左派的一大堡垒。那么传统派也得有自己的大导演、大编剧、大明星、大制片公司啊，都得努力，都得收复回来。从1月6号的那个表决来看呢，明显众议院挑战选举人票的议员更多，而且表达的也更加这个掷地有声，立场坚定，有100多个众议员，有些议员的那个说话还非常感人呢。参议院呢人数既少，那个语气又非常的弱，那是因为众议员呢是从选区选出来的，他更贴近地气儿，更贴近民意，而参议员呢是从整个州选出来的，就一个州选两个，他不像众议员那么深入街道社区，深入田间地头啊，用中国的话是这个意思。那大家看，有这么多众议员是直接代表民意的，他们是站在川普一边，所以川普离开白宫，他单独阻挡是有很好的基础的，他一起步就会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啊，就会有很强的支持力量啊，甚至是把那个共和党的基本盘都掏空了啊。现在共和党的支持者其实呢，坚定支持共和党就是坚持支持川普的，所以那些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大鳄们啊，他们应该是希望把川普送进监狱的啊，最好就一辈子监狱里待着不出来啊，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美国的传统派呢，能不能够推出一系列有感召力的领袖，在共和党之外啊，那这是后川普时代的一大挑战，在共和党之内，那会被那些大佬们压制嘛。也许呢，美国经过这一波劫难，浴火重生还有希望啊，那就是美国和全世界爱好自由人们的气数，也许没有希望，那就是结束。我们呢，就是尽自己的努力，不放弃任何希望，剩下的一切付诸于天，是在神的掌握之中了。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是星期六，在会员网站上是硅谷尹工带来的节目，谈左派所推崇的平等和事实的平等到底差距在什么地方啊？左派呢，他自己逻辑是不自洽的，他经常是以推进平等的名义，事实上制造更多的不平等，然后他给你扣更大的帽子啊，来一个什么更大范围的所谓平权推进平等的运动，然后呢就制造更大的不平等，如此循环造成社会的崩溃。尹工呢，这期节目我觉得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他本人参与了加州的一项社会运动，阻止民主党的一项法案通过。那么我推荐这期节目，在 YouTube 上，咱们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